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14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别被实证科学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懂得怎么修炼了，村妇内心的仇恨化解了。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分享文章，业力与瘟疫。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讲讲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多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号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1-2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进东1月23号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号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进东不自焚，也会有张进东、李进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号，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院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号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号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号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 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牢狱迫害多年，四川杨太英又被诬告到法院；患重病幸遇大法救命，云南梁云遭九年冤刑不动信念；黑龙江法轮功学员于桂敏遭绑架，下落不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泸州市法轮功学员杨太英女士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近日得知，2022年6月6日，杨太英已被纳西区检察院非法起诉，诬告到了纳西法院。杨太英原是泸州市纳西区农机局财会人员，曾患有肾病综合症、慢性肠炎、高血脂等疾病，长期服用中西药。1997年杨太英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不久一身疾病神奇地消失了。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杨太英坚持修炼，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被中共非法关押迫害。2001年、2004年，杨太英先后被非法劳教共三年半。2013年，杨太英被江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纳西区国保大队警察使用株连手段，对杨太英的丈夫及丈夫的单位频频施压，要他配合做好所谓的转化。杨太英的丈夫不堪压力，被迫离婚。2013年6月，国保社区人员骗开房门，将杨太英从家中绑架，劫持到纳西区看守所非法关押。2014年，杨太英被泸州江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被劫持到成都龙泉女子监狱迫害。2022年3月，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杨太英在大渡口镇居民楼发放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泸州市看守所。如今他又被纳西区检察院以所谓的累犯为由再次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曲靖市法轮功学员梁云女士2021年5月3日走出云南第二女子监狱，结束了四年冤狱。梁云曾两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累计九年。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梁云患有冠心病、颈椎炎、胸椎炎、双膝骨质增生、泌尿系统结石、扁条体摘除四个瘤、子宫肌瘤切除，乳腺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几十个之多，不能碰、不能翻身等等，生命如此不堪无望。梁云几次自杀未成，幸好他经人介绍遇到了法轮功，练功不到20天，一身疾病就消失了。法轮大法给了梁云第二次生命。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梁云坚持信仰真善忍，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屡遭中共迫害。2000年3月，警察以非法集会为由，绑架了包括梁云在内的十多位法轮功学员。之后，梁云被非法判刑五年，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梁云遭关禁闭一天15、6个小时，被逼坐小凳等。中共人员还搞连坐制，梁云的丈夫有32年的工龄，因妻子修炼法轮功，遭到单位无理开除。2017年4月，当地中共公检法人员以梁云给24小时监视他的协警董明通讲真相，送真相 U 盘给曲靖市麒麟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主任为由，将他绑架，后对他非法判刑四年。梁云再次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梁云在狱中遭到各种折磨，一次在集训九监区，梁云喊法轮大法好， 五个特警冲上来，对他拳打脚踢，又帮他去抽血。一次他练功，被恶徒喷辣椒水，整个脸头上身被灼伤。梁云还遭严管迫害，严管的房间四周墙壁都刷上蓝白相间的条纹，人进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非常难受。里面也没有床，只有地板上放两米长50公分宽纸板一样厚的垫，即两米长90公分宽的盖棉，没有枕头。而玉芳以所谓防疫为借口，天天在地上打药水，把垫盖全部打湿。梁云被严管迫害了三个月。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于桂明女士2022年6月30日在安居小区给两个学生讲法轮功真相，被红岸派出所两个跟踪的警察绑架，至今下落不明。66岁的于桂明是富区黑龙江化工厂退休职工，曾患医学无法医治的格林巴利综合症，全身瘫痪。在2008年濒临死亡的境况下，他有幸修炼了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仅仅两个多月病症全无。本着良善的愿望，于桂明把法轮功能使人去病健身的真相告诉民众，让不明真相的家乡父老能明辨是非。然而于桂明却遭遇中共警察骚扰，勒索钱财，非法关押，酷刑折磨。2015年5月，于桂明在超市给人讲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随后被警察绑架，于桂明被劫持到齐齐哈尔市看守所。期间于桂明被狱警及刑事犯群殴暴打，被戴上68斤重的脚镣，双手反铐后又在背后将手铐与脚镣铆死后串上，致使于桂明身心时刻极其痛苦，不能自理。后来于桂明被弗拉尔基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如今于桂敏又被警察绑架，下落不明。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亚特兰大举行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澳大利亚悉尼各界集会声援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9日美国东南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阿尔法利塔市公共图书馆会议厅举行，来自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及周边地区、南卡罗莱纳州、田纳西州的各族裔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心得交流会。交流会以中文、英文、越南文三种语言举行，并配有三种语言的同声翻译。21位法轮功学员登台交流了修炼心得体会。南卡学员琳达交流说，他于2000年10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比兹堡偶遇一位法轮功学员，他的面前正好放着一本转法轮，这位学员告诉他，这本书是讲真善人怎么做一个好人的。他听了觉得太好了，从此他得法修炼，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他在交流中回顾，在20多年的修炼中，他有时也觉得自己修炼有些年头了，但是那个精进的劲头这些年来似乎在逐年下退。他希望通过法会交流与同修们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亚特兰大学员尼娜交流说，他是在中共党文化灌输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修炼以前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善良的人，但修炼之后自己意识到自己有许多自己过去根本没有意识到的不善的因素都深藏在自己的空间中，表现出的现象有耐心不够、主观意识强、不够关心他人、做不到时时为别人着想等等， 看到同修的表现，他找到了自己的差距。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8日，澳大利亚悉尼各界人士和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的海关大楼广场举行720反迫害集会，各界与会者赞扬了法轮功给人类带来内心的平静和身心的健康，感谢法轮功学员的毅力和努力，同时谴责中共的迫害。基督民主党前领袖尼洛的太太希尔瓦纳在集会上代读丈夫的支持信，信中说，法轮功以宇宙特性真善人为原则指导人们修炼，促进了人类道德的回升，法轮功学员不违法，不应该被监禁，应该允许他们自由的修炼，他们按照真善人原则指导修炼非常健康，这些一直都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澳洲勋章获得者、资深法学家大威·弗林特呼吁，我们必须坚决支持法轮功，我们必须坚持要求我们的政府采取最强硬的立场反对这种迫害，我们的政府应该联合我们的盟友，鼓励他们采取类似的强硬立场，让我们都遵循那些美好的真善人原则，并使这些原则成为我们行为的指南，使我们所有的人凝聚在一起。关于发生在中国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弗林特教授说，这是令人愤慨的，任何文明国家都应该禁止它，而且我们应该高度关注任何从事这种肮脏可耻活动的政权，而这正是共产党对他们自己的人民所做的罪恶行径。民主人士内森表示，中共一直以无神论为基础，禁止其他意识形态的存在，面对中共的迫害，法轮功没有屈服，在海外他们自发创办了传播真相的多领域媒体，揭露中共对中国人的迫害，他们表现出无畏的勇气，他们广传真相，为唤醒沉睡的中国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891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别被实证科学限制了我们的视野。请听时事评论，别被实证科学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3日。法轮大法开传30年来，已经传播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肯定和赞誉。当然了，也仍然有部分人，由于受实证科学理念的影响，对大法的认识还是比较表面，甚至存有一些误解。那么，什么是实证科学呢？实证科学又称实证方法，也译作经验法。这是英国哲学家培根在17世纪早期提出的一种研究方法，是现代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来源。顾名思义，实证科学就是通过实验、观察等我们人类的感官、实际看到、听到等所得到的体会，从而得到在一定程度对各个领域的认知和相对结论。可是，神是我们人类肉眼所看不到的，于是持有实证科学的人，因为看不到神的存在，就认为神只是想象中的一个虚幻的、可能给人带来希望的构思。那么，神真的不存在吗？真的只是一个希望吗？显然，人和人的手段看不到神的存在，不等于宇宙的无数空间中没有超常能力的生命。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大法传世30年来，人间发生了无数的神迹，这些触手可得、睁眼能见的神迹，如果利用人的科学，却无法解释。 比如，我邻居是一位半身不遂的患者，久治不愈。修炼法轮大法几天后，病状就神奇消失。我认识一位女大法学员，得了癌症，是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的绝症患者。修炼大法后，康复如初，甚至比原来的健康指标还要好。20多年过去了，他一直没看过医生，60多岁的人了，简直像年轻人一样，整天乐呵呵的。这些事神奇就神奇在，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法轮大法师父，只是潜心拜读大法书，就出现了这样的变化。而且，这样的神奇事迹不是一起两起，而是数不胜数。更神奇的是，有些没有修炼大法的人，只是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驱病健身，转危为安，喜事临门。这些事实发生在谁身上，谁知道？发生在谁家，谁明白？我有一个小外甥女，在她几岁的时候，一次因为淘气哭了，哭的样子很逗人，我们就用照相机给她拍照下来，结果发现照片上孩子的身体周围、墙壁上、天花板上、家具上到处都是旋转的白白的圆形法轮，而且孩子在公园、广场、景点等处照的照片上都有这些图形。每一个真心修炼大法的人，在不断的同化真善忍的过程中，都会感受到这样那样的神奇变化。比如，很多人看到自己小腹部位端坐的殊胜无比的元婴，再比如，头顶上的三花聚顶和五颜六色直通天顶的大公柱等等。千千万万的神奇现象，在不同的修炼状态下都有不同的变化。这些神迹，当今的科学能证明得了吗？不信神，或信了假神，甚至把魔鬼当神崇拜的人，往往是做起事来无法无天。这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有轮回转世，不相信善恶有报，不相信害人就是害自己的真理名言。所以说，实证科学证实不了神的不存在，就妄下断言，这已经给人类造成了灭顶之灾，甚至是无可挽回的。据佛教经书记载，释迦牟尼佛曾经对他的弟子们说，要想不用出家修成正果，要等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开，转轮圣王下世传法时才行。现在在世界许多地方开了优昙婆罗花。都说今天的医疗能力代表了人类的科学成就，但是今天的科学治不了人的许多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骨质增生等，更不用说癌症、艾滋病等绝症。被人们看成无所不能的科学，连人自己身上的疾病都治不了。有史以来的历次瘟疫更是来无影去无踪。总之，人是宇宙的造化，虽然科学为人类提高了物质条件，但却无法证实神的不存在。可是科学的不重道德，却会把人类导向歧途。在法轮大法红传30年的今天，在当今人类面临各种灾难冲击的时代，摆脱那些狭隘的科学理念的束缚， 不妨了解一下法轮大法，可能会给您和您的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惊喜。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于善因的评论文章，别被实证科学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3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3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10多个小时，这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他们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10000名法轮功学员们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就这样和平落幕。可是不到3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0多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您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人完全对立的假恶斗。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从前的他对吃喝嫖赌的丈夫恨之入骨，心想拿刀捅死他算了。修炼后的他虔诚地问师父啊，我怎么才能放下对他的恨？现在的他从仇恨中超脱，善良慈悲。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懂得怎么修炼了，村妇内心的仇恨化解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农村妇女，她当包工头的丈夫有了点钱就变坏了，更因为她丈夫听信一个假气功师的骗术，夫妻关系更加恶化，怨恨心使她连杀害丈夫的心都有了。后来她是如何放下对丈夫的怨恨，和丈夫重归于好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她的故事。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山区，丈夫是个包工头，有了点钱他就变坏了，整天在外面吃喝嫖赌，特别是他自打认识了一个从北京来的所谓气功师之后，我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据说这个气功师会算卦，会看风水，还有点搬运工。他住在一间黑屋子里，从来不亮灯，只要一进他的屋子就感觉阴森森的，让人浑身发冷。好多人有了什么难，有了什么病，都去找这个人，特别是当官的。我丈夫因为工程包工，外面压了他不少的工程款，丈夫的钱要不回来，就去找这个气功师出主意。每次去找这个人，他都给我丈夫写个什么符，让他回到家给烧了，欠债的人就会把钱给他送来。结果我丈夫每次都照做了，却总也没见有人来送钱。而每次去找那人，我丈夫都得给他带上些礼物。有一次我丈夫又去找这个假气功师，回来后他看我的眼神都变得很怪。正好他不在家时，有个欠他钱的人来找过他，我把这事告诉了丈夫，没想到他却说，这下说准了，是不是那人欺负你了？我说，你胡说什么呀，人家连大门都没进。可是丈夫他听不进去，非逼着我承认那人欺负我了，我感到自己受到很大的侮辱，气坏了。第二天我丈夫又去了假气功师那里，回来就喝酒，喝完酒就拿酒瓶子往我头上砸。跟他一起喝酒的人劝我说，嫂子，你就承认了吧，这样俺哥的钱就能要回来了。我当时听了差点被气晕过去，觉得活着都没意思了。我想我就是死也得去找那个假气功师把事情说清楚。丈夫看到我要去找那个人，就把院子大门给锁上了，但是这哪里能挡得住我去找那人？于是我就从大门上爬了出去，爬的过程中我摔了下来，把脚骨头摔伤了。我硬是带着伤痛找到那个假气功师，我质问他，你为什么出这样的歪招？你想害死我吗？这假气功师说，我都算出来了，你不承认也不行。我一听火冒三丈，那时我都被气得几天没吃饭没睡觉了，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力气，我拍着他的炕，指着上天说，请老天为我作证，我要有那样的事，天打五雷轰，否则你得遭天打五雷轰。我话说完，当时那个假气功师一下像烂泥一样瘫在炕上。这时我丈夫急匆匆地赶来，见了面不由分说就打了我三个耳光，我被打得两眼直冒金星。那个假气功师有气无力地指着我丈夫说，你给我滚。但是从那以后，那个假气功师人就消失了。据我知道，上这个假气功师那儿算命的就有好几家回来闹得家庭不和。自打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对丈夫恨之入骨，不愿意跟他说一句话，而他整天在外面吃喝嫖赌， 喝醉了回家又摔又打，有时看他睡着了，我就想拿刀捅死他算了，可是我又没法真下手，所以离婚和死这些念头天天在我脑子里打转，而每次我真要去寻死了，却又总是有巧合的事情发生，让我死也死不成。为了排解我心中的忧愁，我信了一个教。我修炼法轮功的女儿得知后，就劝我说：妈妈，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佛法。可是我当时听不进去。不久，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的我置身于大海中，有一根百尺高杆，我顺着杆往上爬，爬到中间往下一看，下面黑乎乎的，吓得我一身冷汗，浑身直哆嗦。这时我脑子中反映出一个问题：你想上去还是掉下去？当时我喊着我要上去。第二天我就捧起了法轮大法的书，我再也不想学原来那一门了。虽然我开始学大法了，可是我并不懂得什么是修炼，只是特别喜欢真善忍三个字。后来我去给一位90多岁的老人当保姆，老人也修炼法轮大法，我心想在同样是修炼人的环境里，彼此能多些温暖与帮助。然而没想到的是，竟然事与愿违。这位老年同修整天限制我，不准这样不准那样的，我天天受他的数落。有一次他女儿抱怨煤气比以前用得多，老年同修就规定不做饭了，买着吃。我给他买了吃的，给自己买了一个馅饼，老年同修就很不高兴地数落我：你不就想吃肉吗？这样那样的，还说了一堆难听的话。我想想自己来这里几个月，从来不为自己多花一分钱，我心想买其他的什么都贵，买一个馅饼只花2元钱，我本来能吃两个却只买一个，你还发那么大的火。我委屈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这一次我真的忍不了了，我打定主意不在这里干了。正当我想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时，老年同修过来叫我起来，他说：对不起，我伤害你了，咱们交流交流吧，我哪里做得不好你都给我指出来，你的问题我也给你指出来。既然老年同修这样说了，那么说就说，我就把一肚子委屈和对他的不满全盘倒了出来。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老年同修听了我这些指责，他不但没有发火，反而都承认了，还真心地跟我说这些都是他的错。之后老年同修也给我指出了一些问题，比如爱听好听的，遇事没有用大法的法理来看问题等等。当下我就觉得老年同修说的这些他是真心为我好的，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就敞亮了。我想起了法轮大法师父写在《转法轮》这本书里的一句话：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当时就把这句话背给老年同修听，并问他说：大姨，这就叫修炼吧？以前我还不明白什么是提高心性，什么是修炼。这个经历让我既高兴又感恩，我也似乎更开窍了。后来我又学到法轮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这本书里说的：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以前我觉得自己的忍超出了一般人，可是现在对照法轮大法师父说的忍，我那只不过是常人境界的强忍而已，与修炼人的忍相差甚远。我懂得修炼了，我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了， 但我对丈夫的怨恨却仍然不能放下。当初我走入大法修炼，就是想让自己从家庭矛盾中解脱出来。有几次我看着师父的照片问，师父啊，我怎么才能放下对他的恨呢？两三年后，当我第一次主动拿起电话，用最平和的口气跟我丈夫通话，我叫他以后不要再吃喝嫖赌了，要做个善良的好人，欠人家的账赶快还了，钱不够我和孩子帮他凑。而他那边也用平和的态度接我的电话，我丈夫他也明白了，如果不是我学了法轮大法，我们之间的恩怨是一辈子都解不开的，所以他也非常认同大法。有一次他大病一场，几天的时间人就瘦得皮包骨头，然后他打电话来告诉我，丈夫说，我正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心里就像有一股暖流一样，刷的一下子肚子就不疼了，第二天彻底好了，想吃东西了。听了丈夫的电话，我更是从内心感恩法轮大法。我深深知道，是大法使我这颗充满仇恨的心变成了一颗慈悲善良的心，使我这个破碎的家庭团圆了。这种幸运和幸福的感受，只有亲身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才能感受到吧。听众朋友，带着一颗仇恨的心，受伤的是自己。希望这位从满心仇恨里超脱出来的故事，能带给您一点收获和启迪。谢谢您的收听。
神传文化节目，让我们来听听业力与瘟疫的关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来讲讲业力与瘟疫的关系。西游记第七十一回，行者假名降怪猴，观音现象伏妖王里面，唐僧师徒一行来到朱子国倒换官文，碰上朱子国国王病重，出榜招医，孙悟空接榜治好了国王的病。原来朱子国国王的王妃圣金娘娘被妖怪抢走了，妖怪隔一段时间来找国王要两个宫女，国王昼夜忧思不息，所以乘此苦疾三年，幸遇孙悟空出手施救，国王才得以摆脱疾病。这时正好观音菩萨来收妖，观音菩萨对孙悟空说，那妖怪是自己的坐骑金毛吼，他私自下凡骗皇后帮国王消灾，因为国王当太子时喜欢打猎，射杀了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的雌雄两个孔雀雏鸟，国王得的这个病就是在偿还射杀雀雏的罪业，现在三年的冤仇罪过已满，幸亏你来救治国王的病，我特来收妖邪。国王患病三年， 表面看是孙悟空治好了国王的病，其根本原因是他射杀孔雀幼雏的罪业还完了。可见人得病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其因缘关系的。修炼界讲，人曾经做过不好的事情，或者伤害过别人，都会给自己积攒业力。当一个人的业力多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带来疾病、不幸、困苦、灾难，或者事故，甚至死亡。当一个地区业力大的时候，那个地区就会出现贫穷、战争、天灾人祸、瘟疫等。西游记第87回，凤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施林中写道，唐僧师徒四人行至凤仙郡，凤仙郡本是富庶之地，却连旱三年，饿死了三分之二的人。郡侯正在张榜招法师祈雨救民，于是孙悟空接榜施援。孙悟空来到西天门，得知凤仙郡无雨的原因是上天的惩罚。玉帝三年前出行时，看见郡侯将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秽言，郡侯造有冒犯玉帝的罪业。当时郡侯因妻子不贤，与妻子恶言相斗，一时怒发无知，推倒供桌，因此玉帝在披香殿内立下米山、面山、黄金大锁这三件事，需等到鸡啄米尽、狗舔得面尽、灯焰燎断锁挺，凤仙郡才会下雨。孙悟空返回下界，劝郡侯说，趁早回心向善，念佛看经，我还能替你作为，如若不改，不久天即诛之，性命不能保矣。郡侯发誓愿皈依，当时召请本处僧道起建道场，达天谢地，引罪自责。唐三藏也给他念经，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烧香念佛。自此时，一片善声盈耳，霎时间米面皆无，锁挺亦断，玉帝传旨降雨，凤仙郡百姓由此洗心向善，敬天信佛。郡守斋供时与妻子斗气，态度不公，致令黎民有难。孙悟空那么大的本事也无解，还得郡守诚心念佛，方才解除灾难。现在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些东西，是因为受现代实证科学的局限所导致。现代的西医与中国古代的中医无法相比。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异医同源，这里的异是易经的异。药王孙思邈说，不知异不足以言太医。道家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人体与外面的大宇宙都有相对应的关系。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人有四肢五脏，生老病死。古代的大医学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大事，他们能治病救人，预知未来，断人生死祸福命运。春秋时期大医学家伊和预知晋平公生死与晋国的国运，全都兑现。著名的大医学家孙思邈预言自己的孙子在卢其清属下当职，后来卢其清为徐州刺史，孙思邈的孙子孙普为徐州萧县的县令。这是修炼人的一种特异功能，古代的大医学家都具备这种功能。在法轮功修炼的群体中，有很多人有这种功能，他们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东西。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又见瘟神》中写道，我初次见到瘟神是在2020年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瘟神正在行瘟布疫。瘟神临走时说， 我还会再来的。从上面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就会生病，为官者冒犯了上天，哪怕是无心之过，黎民也会遭殃。当今流行的新冠病毒是不是在警示世人呢？道教陈抟老祖在《心象篇》中讲，温王不由运数，骂地咒天。中医典籍《名医续病论》曰，世人不终其寿，贤多妖末者，皆由不自爱惜，奋争尽意，邀名设立，剧毒攻神。说明人们为满足私欲，求名求利，亵渎天地神灵，是导致人短寿、疾病、瘟疫、死亡的根本原因。明慧网发表的故事《不退如喝苍蝇汤》中讲，一个村委干部烧法轮功真相资料后，双手颤抖乱摆动，吃饭喝水都困难，连碗和水杯也端不了。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你用手干坏事，阻挡世人了解真相，得不了救，罪很大，这是上天在警示你，再干可能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你。他明白真相后再也不敢干了，手就恢复正常，不抖了。古诗有云，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法轮功为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于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缓慢柔和的功法，短短数年间，上亿人修炼，身心灵获得健康，社会道德回升。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因妒忌法轮功广获民心，发动了迫害，对亿万修炼者实行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已有4000多人被证实被迫害致死，无数修炼者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被打毒针、被灌食，甚至被活摘器官。迫害发生22年了，仍在暗地里持续着。古人云，宁搅三江水，不扰道人心。冒犯神佛或不敬神佛及迫害修炼人，都会犯下天大的罪过，不但自己遭罪，子孙还要无辜受牵连。郑州大学哲学教授吕鸿儒在河南电视台上大肆污蔑法轮大法。2003年8月初，吕鸿儒携妻子和女儿一家共5人开车回家祭奠父亲，车在107国道上撞在大货车车尾，只有小外孙幸存，其他4人当场死亡。吕鸿儒自己犯的罪过为何殃及家人？纪晓岚说，一个人的罪过大到用自己的性命都偿还不了时，就会祸及家人。吕鸿儒在电视上污蔑法轮大法，有多少人因他讲的话，从而产生对大法不敬，造下罪业？这些罪业吕鸿儒都要承担。唯有积德修善缘，才是为子孙留后福的长久之计。看见瘟神一文中，瘟神对该大法学员说，20多年来，大法修炼者给世人讲真相，有多少人不听真相？你送到各家的真相福音，又有多少人珍惜？时间真的很长啊。世人好坏不分，人心触化，追随红魔，业力滔滔，招致十亿。曾国藩曾说，善人种德，降祥于天，恶人种祸，遗殃于后。古语云，一日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一日行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武汉爆发中共病毒时，湖北女子监狱很多人确诊感染瘟疫，整个女子监狱所有人都被转移到宾馆隔离。监狱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专门看管，两个人看管一个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奇怪的是，看管法轮功学员的两个人都感染瘟疫，再换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也感染瘟疫，唯独法轮功学员没事。第三次派来的人不敢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没有感染瘟疫。古人常说，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明慧网上刊登了一个题为百姓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的故事。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农贸市场正劝一位时尚女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也叫三退。女士开心地说自己和家人都早退了，并乐呵呵地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这位学员又跟一位男士聊起三退保平安，男士说他也退了。学员说，你发现没有，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很少，周围县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只有咱这里没有。男士说，是。学员说，就是因为咱这里三退的人多，知道大法好的人多。男士赞成地说，对对对。为什么三退就能得平安？上面奉先郡的故事，郡守的罪过殃及百姓，中共迫害法轮功也会殃及中国百姓。三退就是跟中共划清界限，表示中共做过的坏事遭到报应时与你无关，你就不在报应之列。这是指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如果曾经参与或正在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不敬，辱骂法轮功学员，搞清零迫害，毁坏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的这些人，除了三退，还要像郡守一样真心向法轮功忏悔，不再迫害法轮功，帮助法轮功学员将功补过，才能走过劫难。如还不悔改，等待的是更大的天诛。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三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三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